第二天晚上，小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上了班。张四福又回来了，他仿佛和这个鬼怪的张四福一同置身于一个阴影中，他跟他近在咫尺，死死地盯着他，脸上突然长出无数只手来，他魂飞魄散。这个时候，在阳光下正巧有一群人走过来，小孙想见了救星一样的大喊：“救命啊！”然后他指着张四福说：“快来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”那群人不解的朝这边走过来。张四福转过身去，他的脸立刻就变得正常了，他和善的对那群人笑着。那群糊涂的人就走过去了，任凭他小孙怎么喊都无济于事了，他们还是一点点的没了踪影。世界很空旷，又剩下了他和他。张四福慢慢的转过头来，开始狞笑，他的脸又开始一点一点的原形毕露。小孙在他的工作室里售票的时候，一直不敢朝入口处看，因为张四福正坐在那儿售票。小孙能感觉到张四福一边售票一边穿过窗子在看着他，他觉得他要把自己生吞活剥，因为他泄露了他的秘密。电影散场之后，小孙也该下班了，外面刮起了大风，他胆怯了，给丈夫打电话想让他来接自己，可是他没在家，打他的手机，他的手机竟然关了。没办法，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回家。他走出售票室的时候，看见剧院入口的大门在敞开着，不见张四福，他应该正在里边扫地呀。小孙快步走下了剧院门前的台阶，走了一段路，紧张的回头看了一眼，张四福正站在剧院台阶上朝着他看，那眼神冷若冰霜。小孙打了个冷战，加快了脚步。风越刮越大，两旁的树使劲的在摇摆着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他们的影子在地上急躁的晃动着，好像鬼影一般。尘土、纸屑、树叶在半空飞舞，路上不见一个行人，回家的路变得危机四伏。他忽然觉得今天晚上他可能回不去了，永远回不去了。迎面走过来一个人，穿着黑色的雨衣，帽子挡住了脑袋，看不见脸。小孙猛地想起了那个恐怖的雨夜，想起了那个要向他买24拍4号电影票的人。没下雨，他穿雨衣干什么？小孙觉得这个人是冲他来的。这个人走得很慢，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。 两旁的路灯修好了，那光像梦一样。小孙想喊，却张不开嘴。那个人慢慢的走到了他的跟前，停下了。他和小孙一边高。小孙猛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在雨衣宽大的帽子里有一张苍白的脸，正是张四福。张四福默默地看着小孙，一言不发。小孙拔腿就跑，他在大风中不知跑出了多远，他实在跑不动了。他回头气喘吁吁地看，空荡荡的路上根本看不见他的人影，只有一只蝙蝠在飞。他转过身，一个人正站在他的面前，他吓得尖声叫起来：孙俪呀，你跑什么呀？原来是她的丈夫，他出来接她了。孙俪一下子就瘫倒在他的怀里。小孙回家之后，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对丈夫讲了。丈夫恨恨地说：把今天晚上的事告诉警察。小孙说：
可是他什么都没干呢，警察能把他怎么样啊？他在走路，他只是没跟我打招呼而已，这算什么事儿呢？
丈夫想了想，无奈的摇了摇脑袋。老子躺在床上，久久端详着床头摆放的香瓶的照片，心情极其难过。窗外的风越刮越大，人间一片飘摇。老子一直坚信他的香瓶还活着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，香瓶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像平时那样调皮的吓他一跳。香瓶会告诉他，他那天是看电影去，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同学，他约他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去，可是他们竟然迷路了，找不到了回家的方向。可是这个夜晚，老子忽然有一种预感，他的香瓶可能永远永远也回不来了。大风似乎正在向他传达这个不吉祥的消息。他猛地爬起身朝外边走去，他觉得好像一个女人的声音正在急切地呼唤着他。这天晚上，另外一个女人到派出所报了案，她就是那个失踪了的怀孕女人，她回来了。那个女人正在看电影，突然脚下敞开了一个方形的洞口，伸出了一双苍白的手，那双好似来自地狱的手准确地抓住了他的双脚，猛地把他拽下去了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叫出声，就已经掉进了另一个世界。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求上帝保佑他的孩子千万别出事，头上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合上了。他陡然感到了恐惧和绝望，上下两个世界隔绝了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来的，更不知道应该怎么上去，而且他能够感觉到他是掉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，那个美好的人间高高在上，他 很难返回去了。四周黑乎乎的，像坟墓，死气沉沉。他闻到了一股地窖的霉味儿，还有一股尸体的臭味儿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死了。谁说死就是这种感觉？谁说死不是这种感觉呢？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对四周的面积、地形、陈设等等，他也毫无所知。但是他能感觉到前面有一个人，这个人离他很近很近，他几乎都能听到了那个人的喘息的声音。
你是谁？
他惊恐地问。那个人不说话，猛然伸过手卡住了他的脖子，他顿时就窒息了。那一瞬间，他感到这个人就是来索他的命的。他没有提出任何交换条件，甚至一句话都不想说，直接就来掐他的脖子，而且掐的是那么果断、准确、有力，就是要把他置于死地。他失去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一点一点的苏醒过来。他看到了有一点点的亮光，是一根蜡烛在闪闪跳跳。一个人站在蜡烛旁，低声在嘀咕着什么。那是一张苍白的脸，他的头皮一下就炸了。他是谁？他在说什么？他一动也不敢动，只是眼珠转了转。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，好像有很多椅子。接着，那个人一口吹灭了蜡烛，慢腾腾地向他走过来。那脚步声很沉重，一下一下踩在他那紧绷的神经上，他吓得连气都不敢喘了。没想到那个人准确地从他的身上迈了过去，到了他的身后，好像爬上了一个梯子，那攀登的声音越来越高。终于，他好像打开了一个盖子，一缕微弱的光流淌下来，接着那盖子又关上了，他又陷入了黑暗中。他走了，四周是一片死寂，他还是不敢动。一直过了很久，他确定他肯定不在了，这才一点一点的爬起来。他感到身体极其虚弱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可是他肚子里的孩子给了他一种神奇的力量，驱使着要活着爬出去。他挣扎着，伸手摸索着，他竟然摸到了那个梯子。他哆哆嗦嗦地朝上爬，突然黑暗中一个椅子发出了声响，咯吱，他的心咯噔一下，靠在梯子上一动也不敢动了。过了半天不见任何动静了，他才继续朝上爬。他坚信这个梯子能够把他送回人间，他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之光。他又朝上爬了几步，感到体力严重的透支。在黑暗里，他不知道那个梯子还有多长，他再次聚集力气朝上爬。又爬了几步， 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停下来，他几乎要放弃了。他的意志一松软，他的身子就朝下滑。他赶紧抓住了梯子。一只黑色的飞行物哗啦一声飞过来，毛烘烘的翅膀掠过他的额角，他差点掉下去。那只飞行物消失在黑暗里，他瘫软了，额角的汗水沾着那毛烘烘的感觉。他觉得自己真的要崩溃了，而这个没有光明的地方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这时候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踢了他一下，是很弱的踢。这时他的身上骤然又有了力气。当他终于穿越幽冥，钻出那黑暗的世界，红都剧院的电影已经散场了，剧院里的灯已经都关了。他跌跌撞撞地冲到入口的大门前，发现门已经锁上了。他一边用拳头垒门，一边大声地喊：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外边有开锁的声音。一个人打开门，惊讶地看着他。这张苍老的脸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里，他就是那个要害死他的人。他当时呆若木桩了。这个老头似乎也不明白，你怎么活了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不过他仅仅是愣了一下，他立刻就反身把门关上，朝他扑过来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他又一次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。那个老头死命地把摁倒在地，慌乱地用他那双苍白的手再次地卡住他的脖子。这一次这个老头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他听见他的嘴里发出了野兽一般的怪叫。他感到自己再也喊不出声了，他一下子跌进了绝望的深渊。他知道这一回自己真的完蛋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剧院的门被人撞开了，老子冲了进来，他上前抱住了凶手，猛地把他摔倒在地，然后他拉起这个怀孕的女人，快步朝外边跑去。老子最近一直都在红都剧院附近转悠，他想伺机捉住张四福的尾巴。一个惊天的秘密，这个建于1939年的红都剧院地下还有一个剧院，这个剧院跟地上的剧院面积一样大，座位一样多，好像是一个克隆品。这个地下剧院和地上的剧院相隔3米厚的土层，这个地下剧院没有光明。张四福的父亲快60岁的时候，比他小30岁的太太为他生下了这个豁唇的孩子。可是接着那个短命的女人就死了，他自己的年龄也大了，他知道自己也活不了多少年了。 于是对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，他充满了担忧。他家祖祖辈辈吃皇家的俸禄，吃民脂民膏，到了他这辈子彻底跟官场告别了。他担心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孤苦伶仃，他想至少要给他留下一个保命的东西。正巧他的一个朋友请他建造这个剧院，他就跟那个朋友商量，在剧院下面建造了一个格局相同的地下室，留给他的孩子作为永久的遗产。那个朋友答应了。作为交换条件，他没有收那个朋友一分钱的建筑费。他希望他的孩子长大之后能够经营这个地下剧院，那样的话他一辈子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。不管怎样改朝换代，不管时局怎样的动荡不安，不管世道怎样变化无常，不管他的孩子怎样不争气，他留给他这样一个大房子，他至少不至于被饿死冻死，他至少还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而且这个地下室还有隐蔽性，如果不想公开就可以封闭起来，任何人都发现不了。果然解放的时候，地上的洪都剧院被充公了，可是这个地下剧院却依然属于张四福。当得知洪都剧院要被接管的时候，张四福在地上和地下之间制造了一个通道，入口就在24排4号的座位下面，做得十分的精密，合上之后很难发现破绽。所有剧院里的光线都不是十分明亮，根本不会有人专门拿着手电筒趴在座位下寻找那发丝一样的缝隙。张四福在人间是个清洁工，当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就像幽灵一样爬到了地下，他就成了那个地下剧院的经理。那没有光明的剧院是他的世界，他就像是洪都剧院里的一只老鼠，他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，即使是摸黑他都会来去自如的。那下面多恐怖啊，漆黑中每个座位上都摆着灵位，地上剧院的座位上坐满了活人，地下剧院的座位上却坐满了死人。那是张四福列祖列宗的灵牌，每个灵牌旁都摆着他们配偶的灵牌，他们都是妻妾成群，一代代的排下来，一直到张四福的父亲，他和他三个老婆的灵牌摆在一起，那密密麻麻的灵位都快摆满了。最后坐着三个女人的尸体，正是那三个失踪的可怜女人，张四福把她们当成他的女人。那个怀孕女人报案之后，警方迅速把这个地下剧院挖掘开了，这个地下世界终于敞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。张四福死了，自杀。他端坐在最后一排，和那三个女人的尸体坐在一起。还有一个谜，看来是永远解不开了。那个跟张四福做过一夜露水夫妻的女人，第二天早晨 为什么就逃之夭夭了呢？张四福究竟对他做了什么？他究竟发现了什么呢？
773系列恐怖故事《洪都剧院24排4号》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。